你继续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主啊，真的是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语真的是从你口中所出，是从主你那里启示我。但是我们这些有限有罪的人，我们真的是不能完全靠我们自己名，就求助你圣灵真的做我们的老师，真的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真的主，让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进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谢谢恩主。愿主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有一部美国童话小说叫《王子与乞丐》，它的作者呢是柯景腾，不是好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小说也读过，它现在已经也可能已经改编成好多电影，也有看过。那他说的是有两位年轻人，一位是王子，一位是乞丐。他俩长得相貌非常的像，身材、声音和表情也都几乎一样。那么王子呢，整天他住在王宫里面，但是他是向往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有一天呢，王子就走出了王宫。就领一个乞丐呢，来进到王宫里面。乞丐呢，越来越谈得来，所以他俩就讲好了，就把就是他俩穿的衣服要换一下，就是王子穿上乞丐的衣服，乞丐穿上王子的衣服。后呢，人们都分辨不出谁是真的王子，谁又是那个真正的乞丐。就连他们自己好像也分辨不出来谁是谁来，就这样啊，乞丐留在了王宫里，就做当上了王子。王子呢，这个去到外面继续在贫民窟里去受难。其实呢，乞丐和王子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像我们这些蒙了子也。的神的儿女，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信主的经历就很像这个乞丐跟王子的故事，只是呢，王子和乞丐呢，他们没有那种生命的连接，是相貌外表啊，有一些像是相同，但是呢，基督和基督徒，我们是有生命的连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把他的义加在了你我的身上，而把我们的罪呢担在了他自己的身上，就像王子他的圣洁衣服脱下来给乞丐穿上，而把乞丐污秽的衣服脱下来穿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我们就成为了神的儿女，而耶稣基督却经历人间各样。所以呢，一个人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那么以后呢，常常就被称为叫在基督里的人，因为我们跟基督有了生命的连结，我们已经基督已经把他的义已经加在了你我的身上了。那么，就像加拉太书3:7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替代。”也是披戴基督了，就像是把基督呢，像一件衣服呢，披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要在基督里，就是这个意思。那乞丐他当上了王子后呢，其实他还是呢，在王宫里，虽然他有那样的这个豪华的生活，但是他还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那么，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从基督里得到了的那些益处有什么呢？而且呢，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4个方面的美好的这些的益处，而且这些益处它不是短暂的，是永久的。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信息我们看到，我得了丰盛，那是从基督。成了粉身，我们也受了隔离， 忍受了基督的苦，我们也跟耶稣基督同埋葬、同复活，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是，我们罪得赦了，也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我们真的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真的从乞丐变成了王子，我们得到了哪些益处？首先，我们看，我们得了分神。第八节，他说，这第八到第十节，他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比学和虚空的妄言造访基督。”你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拢了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常常记住一点，就是说，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他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哥罗西的信抵挡一些当时在他们那里的一些异端。不要被这些异端所迷惑。那这些异端他们主张什么？他们主张说，人得救不能凭信靠耶稣基督，还要需要他们这些异端所教导的那些的教训、那些的规条，来让基督徒来向，让基督徒来遵守，这样才能好像得到救恩。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这一批人。他们说，还是需要在基督以外要加些什么东西，才能得到救。所以呢，保罗很实际警告这些格罗西的这些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所以呢，要谨慎这个词呢，它在希腊语里面，它实际上是个现在时态，就是一个现在时态。而现在时态是表示一种继续不断的一个动作。也就是保罗的中西的教会的这些信徒，让他们要经常不断的来警醒、来防备，不要受这些异端的欺负。如果不经常警醒，很可能就会落在异端的这些的圈套里面，令你学我虚空的妄言所欺骗，就是被那些听起来。那似乎有些道理，确实欺骗人的那些虚妄的理论，或者是当时那些学说，那么他们的理论啊，是违背圣经的教导，违背基督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吩咐，都是人的传统和人们都知道的一些粗浅的一些这些知识。对这些东西呢，如果不谨慎呢，就容易被引入歧途，被上当，容易上当受骗，或者被他们拉过去，让这些信徒呢离开基督信仰的真理。比如说，他们当时呢，就是当时呢，有人们就因为当时传统也有的就守一些节期，因为当时呢也会他们对这个月亮。满月，他们的周期也有一些观察，啊，这些其实本来都是一些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一些规律、一些知识，但是呢，有的人在里面也加了一些那个迷惑人的东西，就是这里面有这有那，但是呢，也有时候呢，有的一些理论呢，其实不管是过去，就是拿现在来说，有一些理论或者学说，你听起来。好像挺好听的，但是是欺骗人的一种虚空的东西，一种就像我们所谓的空中楼阁似的。比如说，我们好多人，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们从小时候我们就被教育的是一套，我们从小做共产主义的节奏，我们从小就说，哎，告诉我教了我这套理论。说时间越来越发展，最后人就哎呀，我们就比如干要什么有什么，就会成共产主义。这些东西我们想起来，想象听起来是挺好，谁也想这样的。我们越来越听就被他欺骗，而且或被而且呢就觉得啊这些东西人都喜欢听，但是呢这些都是 不可实现的一些虚空的谎言，因为发明这套理论的人，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人的罪性，所以呢，他们的理论乃是跟圣经的教导真理乃是相互违背的。所以呢，所以提醒格罗斯信徒以后呢，我接着这样讲，就到圣经上说，因为神本性一切都真实，行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也得了分赐，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整体这句话告诉各位信徒，就是你们不需要在外面找各种奇奇怪怪的那些的骗人的东西，那些人间的理学、小学的这些的所谓的教导，因为基督里面就有了一切了。你们只要有了基督，你们就有了一切，不许整任何其他的东西了。这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它就是指神本性所拥有的神，只有神才有的那种智慧、能力、权利和神他对应的荣耀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总和，这是以神的丰盛。我们知道呢，神是个灵，它是一种非物质的，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神的智慧、能力、权柄、荣耀等等，它都在，它呢都是在隐形有体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彰显。也就是说，基督耶稣外表上。他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在人看，但是他却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他有一切神所有的丰盛。那在基督里的人呢？他就是与基督有这种生命的连接，也就是有份于基督所生基督身上的那些的丰盛，也就是说，基督的能力。权柄也会透过基督徒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被人。我们举一个圣经中这些给我们的例子，比方说，大家知道圣经中的这个第一代的执事，有一个叫斯提凡，对不对？那么斯提凡用神所赐他的智慧和云彩，与这些所谓的。文士呀、律法师等等这些，跟他们就有点辩论。使徒行传六章十节说什么？他说：“使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住。所以呢，他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力。这些不认识神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抵挡住。我们再看使徒们。”他们在当时也可以奉主的名医病赶，现在也有，当然现在也有这样的神的存在。那比方说《使徒行传》5章16节，那么当时呢，使徒们在周围的各地也是来传福音，且也去医病赶走。5章16节说，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住。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后面说全都得了医治，也就是这些人身上的魔鬼被赶去了，他们身上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也就是使徒他们也能够靠着神的恩赐，能够医病赶鬼，传基督的道。那么基督呢？他不但有神所拥有的一切的丰盛。那说他也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也就是说，无论是人间的执政掌权者，还是顶尖那些有权势的上长，他都在基督的掌控之下。也就是因为基督是什么呀？就是所有执政掌权的元首，也就是基督是他的头，也有。那么，基督不单是他们的头。而且，基督也与神所拥有的一切的丰盛， 就是他的无限车位全和什么一样的。那这是关于这个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也得了基督的丰盛，我们在他的丰盛上是有份。我们再看下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的人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但得了丰盛，我们也受了洗，我们也受了这个隔离。这个隔离是在基督的里的隔离。那么实际上，那么就在第11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人不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大家读旧约之后呢，在创世纪里边就出现了“隔离”这个词。那么隔离呢，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切除、切割难。这个男孩子啊，这个生殖器上的包皮，那么神就用来作为亚伯拉与他后裔立约的一个证据，用来神与亚伯拉和他的后裔立约的一个证据，就是用这个隔离这个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创世纪章11节，他这样说：神告诉亚伯拉，你们不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就是这是一个记号。所以当时呢，在哥罗西的信徒，当时可能有人认为受隔离可能是比这个不受隔离的更圣洁、更属灵，那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呢，保罗就给他们解释说，真正的隔离根本其实不是这个肉身上的这个隔离。在基督里的人受的不是过去旧约的那个，就像亚伯拉罕和后裔所受的那个人手所行的隔离，不是的。后面他说，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是这样的隔离。那么这句话呢，在原文中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通过基督的隔离除掉肉身，通过基督的隔离除掉肉身。其实也除掉我们肉身里面这些情欲、这些背离神的这些的心身这些的罪。那么肉体呢，就代表堕落的这种人性。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依靠我们的肉体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肉体本来就是软弱，而且里面又有罪，又有情欲在里面，所以不可能用肉体来对付肉体，但是呢，当我们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就在我们心里，他施行了一个隔离，不是人手那种外在的隔离，而是一种内在的隔离，不是割去一小块肉，而是解除了，从把我们的那个罪恶的权势，他把这个给我们拿走了，他拿走的不只是一片。肉乃是拿走了罪的权势在你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信主前乃是可以说是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可能不犯罪，我们做什么都是犯罪，因为我们做什么都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但是呢，我们信主后，我们生命会就是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就是有圣灵住在了你我的里面，罪呢，在我们的身上的权势已经被解除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能力，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所以呢，我们应当是成为基督的奴仆，我们应该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是在顺从肉体的，捆绑我们身上的那个罪的权势的那样的这个引导，因为已经给我们去掉了，透过耶稣基督他的隔离。因此呢，虽然信徒的肉身，我们还会与这个圣灵征战，我们还会经常或者我们可以，我们经常还会犯罪。在加拉太书5章16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服从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犯罪本身就是我们在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而不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呢，也就是我们只要我们真的遵循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引导，那么在基督里面的人，我就不会犯作肉体的情欲，我就不会继续不断的在犯罪。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人，因为受了基督的隔离，我们把罪的权势的那个辖制，而是用受住在里面圣灵的引导，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信主前呢，我们是活，有人这样他总结，就是我们信主前，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活在罪中，你知道吧？我们就像是活在罪中，就像这么一个大是罪，我们就在这个里边，在里边活着，所以没办法挣脱，我们必然会犯罪。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已经从这个泥潭中被神出来正义啊，只是我们身上可能还有那些罪的那些灵性的罪在我们的身上沾染。但是呢，我们只要顺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新生命中的圣灵而行，我们就可以不继续去犯罪。所以这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受了隔离，那不是人手所受的，那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上的心灵上所给我们的隔离，就是拿去了罪对我们的捆绑。那第三方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得到什么益处啊？就是会跟耶稣同葬，不是说第三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因信。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么我们知道了，基督他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死亡、埋葬、复活。那么在基督里与基督的生命连接的这些人呢，我们也和基督一同经历死亡、埋葬、复活，在我们心里。耶稣的时候，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一个呀，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这是通过我们的洗礼，这个洗礼大家都透过这个，我们都信主以后，我们都接受过洗礼，对不对？那就是通过这个洗礼的仪式，我们可以这件事情表明出来，用一种眼睛看得见的外在的仪式把它表明出来。其实这也正是罗马书6章3到5节给我们的教导，也可以说对这节经文的解释。罗马书六章也就是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于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那么，像基督借着父神荣耀，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受洗礼的时候，大家经历过洗礼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洒水礼，还是这个从头上流失那种。或者是一个完全浸到那个水里面的浸水里。当我们闭住眼睛进入水里面，或者是让那个水从我们头上浇下来的时候，我们表明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我们过去的好吧，一同埋葬。当我们从水中起来或者洒水的这个动作结束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从死里过来，死里，就像耶稣基督他的死架上，他受死，然后三了，这是用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表明出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经历类似耶稣基督那样的一种复活。所以呢，洗礼表明和基督一同埋葬，并一同复活，但是呢，功效大家知道，一定要记住。但是这个功效不是洗礼这个洗礼，不是说我任何人来去去在那儿，牧师给他按到水里边这么洗， 或者给他交代什么那种洗礼，不是，单单的洗礼这个形式，这个仪式，他不能拯救你。所以呢，要叫洗礼有属灵的功效，受洗的人啊，他必须先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信息。所以呢，洗礼它只是一个记号和一个见证，真正有功效的乃是神使基督复活的那个，也在你我的身上。你想，耶稣基督受死，他成就的救恩，他复活升天后，他赐下圣灵，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这些蒙神恩典、蒙神拣选的人的生命中，就才让我们从过去死那种死的样，那个灵力死的那个生命复活过来，活过来。那么洗礼，我们还要记住就是，有时候我们问说：“啊，你信主了吗？”有的人说：“啊，我受洗了。”好像一个莫名的，啊，是不是已经受洗了？就一切万事都行，就是什么事，到了去天堂，以为就是一定就得救，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洗礼单单的洗礼这个形式并不能使得救，但是呢，却能见证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一个人信主以后，若是愿意受洗。起码表明他的灵里，他确实接受了从基督而来的隔离。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这主耶稣基督呢，他升天之前，他这个吩咐门徒，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命令，也是吩咐的。所以呢，任何一个真正信他的，一定会去遵行。所以呢，任何人如果信了，如果说是很多时候信主，在而且也有这种条件所行。如果他不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去接受洗礼，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对主的信心。那么他的肉体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被主来对付。那么那些人，那么这些呢？其实我们这些真理呢，我们经常教导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去遵行，能去。这些呢，也是一个真的一个得救的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愿意忠心神，这是一个真的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是受到这个洗礼，那么这方面，那么他是也是把我带入跟基督一同这个埋葬，一复活。一同有这个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样式。那么最后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跟在基督里边的人啊，我们不但是前面这些基础，我们还有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在13节到15节，13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且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里面这个从前，当然就是指哥罗西信徒他们信主之前那个属灵生命的状况。所以说，从状况是在过法和未受隔离的肉体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上什么呀？死的生命。为什么他在说是？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他们活在过犯中，一个人活在过犯中，也就是与神敌对的状态中，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他是继续不断的在冒犯神，在冒犯神的律法，而冒犯律法，那就是犯罪，而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第一方面，第二方面， 他说未受隔离的肉体，也就是说嘛，第二方面就是说明他们都是外邦人，在神的他们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如果是希伯来人，都会要受隔离，就是这些外邦人、多罗西人，他们在神的约和应许上是没有份的，是没有份的。所以呢，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们在过犯中，而且没有受肉身的隔离，也就是说，他们属灵的生命与神完全是隔开，是断绝，是一个死的属的生命。那么，在他们信主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赦免了他们一切的过犯，过去这些过犯定他们的罪。信主的时候呢，神把他们一切的过犯赦免了，并且受了非人手所行的隔离，就是受了基督在他们身上的隔离，把他们从罪的权势之下给他释放出来，与基督的生命连接。神使基督复活的时候，与基督连接的人也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了。那么这是丹吉尔的讲，就是他们过犯得到了赦免。那么紧下来，保罗就接下来就解释，哎，这个过犯得到赦免，这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来赦免的？接下来就解释前面这句话，他说有涂抹的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他这样说，我攻击我们，就是现在保罗啊，就把他跟哥罗西的信徒放在一起，就他得救还这个哥罗西的信徒的得救，那是一样的方式。在这里面说涂抹啊，这个日历上所写的后面，涂抹的本意在当时啊，就是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同意涂抹的本意是将写在这个词这个这个。这个葡萄纸上的那个纸，这个水洗掉，洗掉你就没有，就看不见了。或者是将这个账正面上记的账，一笔欠款把它除掉，把它一笔勾销，所以这叫抹涂。或者我们有时候哎写字了，有时候写错字了，我想你涂一下涂上，或者拿这个涂上液，我现在是我们这样。你现在是这样来做，而且句是涂抹了这些律，在所写攻击我们，有什么的词句，这个词句呢，它是就是指一种，当时也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指一种合同或者一个借条或者是个订单等等，就是由当事人签了字，就要负责履行这个其中的这些条款。在这个字句上首先的条款，那么现在的神的律法其实就如同一个这样的字句。其实呢，我们若不遵守神律法中所列的各样的这些的规条，就如同我们在一个合约上我们签了字，却没有去履行合约上的那些的规则、那些条款，所以这样我们就是在违反这些的条约。就要为此要负条约中所写的那些的责任，所以这张字据也就成了定我们有罪的一个证据。所以这里边字据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很简单，举个例，就是比方说是啊，我今天啊，我从你那里我进了1000块钱，那我就写打了一个借条，那么我说我2020年6月9号。哎，我从谁谁谁那我借了1000块钱，啊，我要你五年的3月9号一个月之内，那么这个9号钱还清。如果说到时候还没付，那就要每个月要付这个60的利息，那么还1000次，那这就是一个字据例。那么我要为那么这些条款要负完全的责，违反条款就要受条款。这些的约束，所以这就是字句呢，在这里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里面说，他要把那些字句不但涂抹了自己的字，他还要怎么样？要撤去，钉在架上。所以撤去这个意思呢，是把一个障碍把它拿起来，就是把前面的肉把障碍拿下。那这张字句其实是在提到阻断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字句，神给撤去拿去。而且钉这样十字架上，所以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受死的时候，他不但担当了我们的刑责，而且他除去了神可以定我们为有罪的那些各样的那些的控告我们的那些的理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这里我们看到了，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他发生了两件事情。赦免我们罪人，一方面他涂抹了在字句上所写的那些定我们有罪的那些所有的那些记录，所以他涂掉，把它划掉，把它拿笔一勾销掉。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字句本身，它这个销毁了、除掉了，没有，所以也就再没有任何可以记录的。这就像是这是一啊，我这是一个字句，上面这一些字，我不大，我又把它撕碎了，销毁这些，所以那么再都找不着这一上的任何的记录，那是这样的走，这样的走，所以呢，我们都其实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我们是按照律法的规定的，我们都要被定罪。现在呢，神在基督里，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有将来所犯的一些罪，那么，并且将记录我们有罪的这些证据，我们在神面前，好像那个没有犯过罪一样的人，神看为圣洁，在神的。所以这样，魔鬼撒旦他就再也没有能控告我们的任何理，他也没有任何这样的理由来这个辖制。你想一想，兄弟们，这是一个何等恩典！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我们还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从民法会去堂里犯罪，但是呢？我们犯罪，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神来赦免、来饶恕，我们认罪悔改。但是，知道你不需要他的话说，我今天犯了罪，神让你记下，我让你写成。是的，神已经把我罪在也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已经完全的消化，所以你已经不用任何惧怕。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做一个神的时候。所以第四五节，他最后他说讲，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拢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那这里面这个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指什么？就是指所有拦阻神拯救我们那些的所有的灵界的那些的势力。就是撒旦和跟随撒旦的那些堕落的天使，那些邪灵。所以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第三天复活，后来在众人面前他升天，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不是人杜撰出来，不是想象出来，那是历史上记录下来，圣经上明明在那写着的。所以就像。所以这样，基督耶稣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在世人面前的这样的这个生命的写照，就像是在世人面前宣告，魔鬼撒旦和跟随他的一切堕落的天使，都已经被他击败，都成了耶稣基督他的俘虏。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最美好的安慰。那么在罗马时代呢？那么德胜的将军呢？他要在城里面有这种游行的一种 就是游行这种庆典的仪式，宣告他的胜利，接受群众的欢迎，并且将俘虏和那些战利品放在那个队伍的这个后面，跟随这些队伍，借着炫耀他的胜利。那么这个图上的这个呢，就是当时罗马帝国这些将军看勋威的一幅图画。所以你可以从上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的内容。那么最终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已经得胜，敌人已经被他征服。他虏获的战利品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执政掌权，就是那些魔鬼和那些跟随魔鬼的那些的做天使。那么仇敌。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为啥说叫套着十字架夸胜呢？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我看到十字架本来就是一种羞辱人的一种刑具，但是呢，是仇敌他用来攻击耶稣基督的架，把耶稣基督他们想钉死在上面，就在干这些事情。但是呢，十字架反倒成了基督他胜过这些胜掌权者的。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真正的死，他3天后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所以呢，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也成了与他连结的信徒的得胜。所以呢，在基督里的人，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不再需要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因为基督是唯一得胜的主。他十字架的救恩乃是人类唯一的盼望，所以哥罗西的信徒呢，若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不会再去外面寻找各样的其他的东西，也不可能被那些异端的那些的小学那些的传统所迷惑、所欺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之前呢，其实。真的是就像一个灵性上的乞丐，活在破烂不堪的污秽之中。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那位天国的王子，他卑微自己，为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福音带到了这个世界，把他的义加在了你我这些信他的人的心身上，而把我们的罪，他安在了他。自己的身上，真的就像王子与乞丐做了一个互换，所以呢，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成就了父神的救赎计划。基督升天后回到父神那里，赐下圣灵，进入人的生命，使凡信他的都能够在他里面的人与他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连接。也就是说，我们从他，我们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从他得了恩赐，我们受了他的隔离，我们也与他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在他里面，一切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所以呢，我们从基督得到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那么在有生之年，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才能不受这样，才能不突然受阻这么大的恩典。其实呢，不管我们过去我们所临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如何，我们最好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可以努力面前，我们能够真的让我们还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思想这一切，耶稣基督加在你我身上的这些白板，我们应该更多的与主来亲近，更多的来参与教会、组织敬拜、组织学、祷告会、查经等等的这些的聚会，我们应该更多的拿出时间来读经、祷告。我们应该更热心的去传福音，去关心 我们周围人的需要。那么我们的组织学呢，我下星期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另一个新阶段，就是要开始一个先知书的学习一个座谈。我们周五晚上的组织学，还有星期五晚上的这样的祷告，一起的学习，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被真理所装备，我们也能够在有生之年，还有我们真的能够。真的清醒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多多的来做超出喜悦的，能够更多的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改变。如果我们中间你可能还有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那么也不管你的人生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处境，耶稣真的是爱，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了，那么做你。他愿意救你，也愿意帮助，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这样的应许，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没事哈，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天父，感谢你真的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这些过去曾经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你参判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不惜真的生命，主，他离开天父你的身边，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把福音、把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他也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有盼望，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赐下圣，他升天后又赐下圣灵来到这个世界，赐给教会，住在所有信他的心中。哇，我们实在感谢你，主，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多的恩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让我们能够重新。真的回到主，我们当初信你的时候的那种热血，那种热火中那样的爱你的那样的生命中，对吧？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在有生之年，真的在趁着还有今日，真的让我不要白白的浪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能够一同来升格建造，能够一起来跟随你，也一同一起真的来建立主你的教会。谢谢主，然后祈求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